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高继兴，字宜孙，是陕州峡石人，原名纪昌，后唐庄宗即位后，为避讳其祖庙名而改。幼年时在汴州商人李七郎家做仆人，梁太祖将李七郎收为养子，赐姓李，名有让。梁太祖曾在仆人中见到纪兴，觉得他耳面与众不同，便命有让收养他为子。梁太祖让纪兴担任牙将，他逐渐擅长骑射。唐天复年间，昭宗在旗下，梁太祖围困凤翔日久，众人商议想撤军，只有纪兴劝谏阻止，此事记载在《梁祖纪》中。后来终于迎接昭宗回京，纪兴被任命为银銮义勇功臣，检校大司空，行宋州刺史。跟随梁太祖平定青州后，改任知宿州市，升颍州防御使。梁太祖命他恢复高姓，提拔为荆南兵马留后。荆州自唐乾伏年后，战火平仍，城邑残破，纪兴召集流散百姓，流民纷纷回归，梁太祖嘉奖他，于是授予睫毛。梁开平年间，在朗州击败雷彦公，加授平章事。荆南原无外城，纪兴开始筑城，于是对百姓加重赋税，招聚亡命之徒。此后相无，蜀称臣，梁朝渐渐无法控制他，因而就地封为渤海王。曾攻打襄州，被孔晴击败。到庄宗平定天下，纪兴到洛阳朝见，加兼中书令。当时舆论多主张扣留他，郭崇韬认为正对华夏推行信义，请求放他回藩镇，纪兴匆忙赶路离去。到襄州时，酒酣之际，对孔晴说，这次出行有两个错误，来朝见是第一个错误，放我回去是第二个错误。等到了荆南，对宾客僚属说，新主历经百战才得到河南，对着功臣夸耀，亲手抄写春秋，又竖起手指说，我在指头上得到天下，如此则功劳归于一人，臣子有何贡献？况且游猎十天不回，朝廷内外之情如何能承受？我可高枕无忧了。于是增筑西面罗城，备办御敌器具。当时梁朝旧兵多被纪兴引诱，因此兵众渐多，跋扈之心更加坚定。次年册拜为南平王。魏王纪即平定蜀地，将珍宝货物尽数沿江运下，传到峡口，恰逢庄宗遇害，纪兴全部拦截夺取。明宗即位后，纪兴又请求将夔州、峡州作为蜀郡，起初朝廷同意其请，后来朝廷任命刺史，纪兴上言说以命子弟暂代郡事，请求不再任命刺史。不臣之状显现后，下诏削夺其官爵。天成初年，命西方夜兴兵收复三州，又派襄州节度使刘训总兵围攻荆南，以问其罪，适逢大雨连绵，撤军。三年冬，纪兴因脚气病去世，其子从会继立，多次上表谢罪，请求恢复进贡，因此恢复纪兴官爵，谥号武信。从会最初在梁朝任职，历任殿前控贺都头、安沛库副使、左军巡使、如今使、左牵牛大将军、荆南衙内都指挥使、领濠州刺史，改任归州刺史，累官至检校太傅。当初纪兴将要反叛时，从会常哭着劝谏，纪兴不听。天成三年冬，纪兴去世，从会便上表谢罪，恢复进贡。明宗嘉奖他，随即命其起复，授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长兴三年，加检校太尉。应顺年间，封南平王。清泰初年，加检校太师。敬天福年间，加守中书令。六年，襄州安从进反叛，朝廷军队攻讨，从会供应军粮相助，下诏褒美，随即加守尚书令，从会上章坚决辞让，朝廷派使者敦促勉励，最终不接受任命。当时有术士说从会年命有厄运，因退避宠禄。到契丹攻入汴州，汉高祖在太原起义，从会从小道派使者进贡，秘密有所请求，说等车驾平定河便后，愿赐颍州为蜀郡，汉高祖含糊其辞。等进入汴州，从会进贡，请求履行前约，汉高祖不答应。从会大怒，率周兵攻打颍州，十天后被刺史尹石击败，从此不再朝贡。从会东边与吴国相通，西边与蜀国相通，都只是贪图其供给军需财货而已。晚年因振兴在异素枕袖之分，于是脱下罗丸，穿上布衣素服， 饮食节俭，以攘除灾祸。随即派人请求托付襄州安审齐，请求回朝戴罪，朝廷也接纳。汉乾佑元年冬十一月，因病在任上去世，下诏赠尚书令，谥号文宪。其子宝荣继位，官至荆南节度使、守太傅、中书令，封南平王。皇朝建隆元年秋去世，谥号真义。那些被倚重信任的将领中，有王宝义。宝义本姓刘，名去飞，幽州人。年轻时做县吏，粗暴无形，习骑射，敢于搏斗。刘仁恭之子，守其善射，只有去飞认为他有才能。守其因兄守光夺父位，逃入契丹，又从契丹投奔太原，去飞都跟随他。庄宗伐燕时，守其随周德威领兵前进，军至涿州，刺史江行敢登城固守，去飞对行敢喊道：“河东小刘郎领兵来为父除兄，你怎敢抗拒？”守其摘下头盔慰劳他，行敢摇拜，随即开门迎将。德威嫉妒其功，密告庄宗说守其之心不可保。庄宗召守其回军议事，行至土门，去飞劝守其说：“功不费一兵一卒攻下涿郡，周德威因非己力，必有谗言离间，太原不宜去。公家在梁朝，素来有君臣之分，应去投靠，大服万全。”守其于是投奔梁朝，梁朝以守其为沧州留后，以去飞为河阳行军司马。当时谢彦章调去飞为颍州刺史。到庄宗平定河洛，去飞便弃郡归附高季兴，任行军司马，并改换姓名。从此季兴父子以为心腹，凡藩镇规划，出兵方略，言听计从。乾佑元年夏，高从诲奏请任其为武泰军节度留后，仍兼荆南行军司马，加检校太尉。后来在江陵去世。宝绪是季兴幼子，特别受宠爱。季兴在世时，有时因是圣目，左右不敢偷看，只有宝绪一出现，季兴怒气自然消解，所以今人称他为万世修。皇朝建隆四年春去世。这一年，荆门之地不再为高氏所有，万世修之言大概是先兆。五代十补在高季兴本是灵州陕人，任梁太祖皮将，出京任颍州防御使。当时荆南程瑞征讨鄂州不利而死，太祖命季兴为荆南留后。到任不久，适逢武林土豪雷彦公作乱，季兴击败他，于是因公受荆南睫毛。庄宗平定天下，季兴率先入朝觐见，于是拜中书令，封南平王。当初季兴曾随梁太祖出征，率军早发至旅店，天未亮，有老妇秉烛迎门，礼节十分周到。季兴疑惑而询问，回答说：“我刚梦见有人敲门，喊道快起快起，有猎土王来。”等起床洗漱完毕，秉烛开门，而您忽然到来，莫非就是所谓的王者吗？所以不敢怠慢。季兴高兴，等到了荆南，竟至封王。高从诲是季兴庶子而年长，生性宽厚，连士大夫都不如他。天成年间，季兴反叛，从诲极力劝谏，不从。等到季兴去世，朝廷知道从诲忠诚，让他继位，也封南平王。当初季兴侍奉梁朝时，每次行军常带爱姬张氏随行。一天军败，带他逃跑，玉夜误入深涧。当时张氏正怀孕，行走迟缓，季兴怕被他拖累，等他睡熟后，用剑刺岸边压杀他，然后驰去。不久岸边欲崩，张氏惊醒，呼喊季兴说：“我刚才梦见大山崩压我身，有神人披金甲，直戈用手托住，因而得免。”季兴听后，认为必生贵子，于是带他同行，后来生下从诲。梁镇，蜀郡人，有才略，登帝后寓居江陵，高季兴素闻其名，想任为判官。梁镇以此为耻，但难以拒绝，恐招祸，于是对季兴说：“我本是山野鄙夫，无异于绝路，若公不以我孤陋，让参与军中莫议，只以平民身份从事即可。”季兴惊异而答应，从此梁镇出入门下，只称前进士而已。同光年间，庄宗得天下，季兴恐惧而入朝觐见，当时幕客都赞成，只有梁镇认为不可，对季兴说：“大王本属梁朝，与金上视为仇敌，血战二十年，最终被金上所灭，神器大宝虽归其手，恐余怒未息，观其旧将， 得无加害之心，因身家考虑。季兴不听。到了之后，庄宗果然想留下他，枢密使郭崇韬恳切劝谏，认为不可。天下已定，四方诸侯虽相继称庆，但不过太子弟与将立，只有季兴亲自入境，可谓尊崇王室。并未听说李玉家等，反而想扣留他，如何招来远方之臣？恐怕此事一行，天下就会解体。庄宗于是让季兴回去。走了十天后，庄宗改变主意，急忙下诏命襄州节度使刘训伺机囚禁他。而季兴至襄州，入馆舍后心绪不宁，对立说：“我心乱如麻，莫非朝廷派人追来杀我？”梁先生的话应验了，与其留在这里求生，不如离开赴死。于是抛弃辎重，与不取见状者数百人难逃，至凤林关已昏黑，于是斩关而去。随后当夜三更，先前紧急的意识果然到襄州，刘训估计他们已远，无法追赶而至。从此季兴怨愤，发兵袭取富州的建立、欲杀二县，命梁镇草拟奏章，请求以将为戒。梁镇又说：“不可，若如此，则官军必至，非大王之力。”季兴发怒，最终还是让他做了。奏章发出后不久，朝廷派下鲁齐、房之温等领兵来伐。季兴登城眺望，见其兵少，大喜，想开城出战。梁镇又劝谏说：“大王为何如此不思量？朝廷是李越征伐所出之地，兵虽少而势实大，加上四方诸侯各以互相吞并为志，只恨未得时机。若大王不幸获得一战胜，朝廷便向四方征兵，谁不想仗顺而起，夺取大王土地？如此则设计完了。为大王着想，不如致书主帅，先献牛酒，然后上表自责，如此或许可保，不然则非我所知了。”季兴听从，果然退兵。梁镇的辅佐谋划都如此类。等到季兴去世，子从诲继立，梁镇认为从诲生于富贵，恐相知不深，于是辞归居住在龙山别墅，自号处士。从诲召见他，都骑黄牛，直到厅侍前下拜，称呼从诲不称官爵，只叫郎君而已。晚年尤其喜好诗咏，与僧齐友善，赠诗说：“陈林比燕甘前席，角里烟霞亦共眠。”大概是写其高尚之趣。马英，字霸图，是许州鄢陵人。年轻时做木工，到蔡贼秦宗权作乱时才应募从军。起初随孙儒渡淮河，攻陷广陵。等到孙儒在宣州败亡，马英随别江刘建峰过江西，接连攻陷洪、谭、桂等州，建峰进占湖南之地，于是自任潭州主帅。不久，建峰被部下所杀，谭人推举行军司马张吉为帅。当时马英正领兵攻打邵州，张吉说：“我的才能不如马英。”便下文牒将军府事务交给马英。马英从邵州回军，犒劳将士，诛杀害建峰者数十人，自任留后。很久之后，朝廷命为湖南节度使，于是拥有谭、横等七州之地。唐天复年间，杨行密急攻江夏，杜洪向荆南求援，程瑞率水师救援。当时李朗节度使雷彦恭乘程瑞出兵，袭取荆州，掠夺其宝货，焚毁州城而去。彦恭东连行密，截断江，领行商之路。马英与高季兴合力在李朗攻打彦恭。数年之后，擒获彦恭，进占其地，于是以张吉为朗州节度使，从此兵力雄盛。马英在梁朝贞明年间被当时朝廷姑息纵容，凡有所请求都予以批准，官职累升至太师兼中书令，封为楚王。又上奏章请求依照唐太宗旧例，被加封天策上将军的称号。又请求在官衔内增设制置晋江、武平、宁远等军事职务，朝廷都答应了。受封楚王后，又请求依照唐朝诸王行台的旧制，设置天官幕府，设有文苑学士的称号，掌管诏令的名称，总领20多个州，自行任命官吏，征收赋税，而不向朝廷进贡，民间采茶全部强行低价购买。又自行铸造千铁钱，凡天下商人携带金银财宝进入其地界的，只能以当地的千铁钱交换，毫无剩余，于是导致一方富足强盛，奢侈至极，向朝廷进贡的不过几万斤茶叶而已。 在中原卖茶的利润每年以百万计。后唐同光初年开始进献贡品，又被授予太师兼尚书令、楚王。天成初年加封守尚书令。长兴二年11月10日在任上去世，时年78岁。唐明宗得知后停止上朝三天，追谥为武穆，其子马希生继位。当初马英微见时隐约看见神人势力在旁，于是暗中记下其形象。等到显贵后拜谒衡山庙，看到庙中神人塑像如同微见时所见的一样，于是知道显贵之人必定有阴灵护佑，岂是偶然呢？马希范在后晋天福年间被授予江南诸道都统，又加封天策上将军。西周动蛮彭世仇侵犯陈、李二州，马希范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彭世仇以五个州请求结盟，于是在铜柱上刻名。马希范自称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，所以铸造铜柱以继承其业。马希范是武穆王马英的嫡子，生性奢侈，继位不久请求依照旧制设置天策府僚属，于是提拔从事中有才德的人，如都统判官李铎、晋江府节度判官潘瑜、武安军节度判官拓跋坦、都统长书记李高、镇南节度判官李庄、昭顺军节度判官徐收、李州观察判官彭继英、江南观察判官廖图、昭顺军观察判官徐忠雅、晋江府长书记邓义文、武平军节度长书记李松年、镇南军节度长书记魏延、昭顺军观察知事彭继勋、武平军节度推官萧珠、桂管观察推官何仲举、武安军节度巡官孟元辉、荣管节度推官刘昭宇等18人一同任命为学士。其余校官从袁有功、张少迪等人各按等级受职，无不大力兴建土木，以建造府地庭园，其中最为壮丽的有九龙、金华等殿。宫殿建成时用丹砂涂饰墙壁，共用几十万斤丹砂，每当官吏夜见将要上殿时，只觉丹砂之气浓郁袭人，其费用都如此类。当初命令下达后，主管者认为丹砂不是仓促可得的物品，相视忧虑。不久东部边境山崩，涌出丹砂，堆积如山林，于是收取使用。契丹南侵时听闻此事，认为马希范非常人，立即派使者册封为上父。马希范得到册封，认为契丹推崇自己，欣然接受。丁思锦素有才略，任马氏齐将，因马希范接受契丹册命深感耻辱，于是对马希范说，如今朝廷失守，正是忠臣义士奋发之时，若传习四方，率军直驱京师，诛杀仇敌，使天子复位，然后凯旋，如此则齐桓公、晋文公也不足相比，时机不可错过，愿大王速作打算。马希范本无远略，加之新建府署未完工，不忍放弃，于是搁置了丁思锦的谋划。丁思锦不胜愤怒，对亲信说，古人痛恨死后名声不显，如今遭逢乱世，不能立功于天下，反而留恋几间屋子吗？实在令人痛心。从此丁思锦常闷闷不乐。刘言本是朗州的牙将，当初马氏全族被江南俘虏，朗州无主帅，众人推举校官马光惠为武平军留后，马光惠任命刘言为副使。不久马光惠沉溺享乐，骄奢僭越，军心不复，于是被废黜，以刘言代替马光惠为留后。此时是后周广顺二年秋，刘言继立，向北派使者向后周太祖进表，向东也向江南李景上章，请求正式授予节度使金节，李景未答应。当时编号占据湖南，暗中派人携带金帛劝说引诱武林西动朱蛮，想何事攻打朗州。恰逢李景降下伪诏，征召刘言前往金陵，刘言畏惧，不服从伪命，于同年冬10月3日与其节度副使王敬奎、行军司马何敬真、都指挥使周行逢等一同率领水军袭击潭州。9日攻占益阳寨，杀死淮军数千人。13日抵达潭州城下。当晚编号率其部众弃城东逃，王敬奎、何敬真于是入城占据。刘言于是派牙将张崇嗣向后周太祖进表，并说潭州战后焚烧殆尽，请求将使府迁往朗州，朝廷同意，下诏升朗州为大都督府，地位在潭州之上。广顺三年春正月， 下至任命刘延为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、朗州大都督，充任武平军节度使、制置武安、晋江等军事。又任命王进奎为武安军节度使，何敬祯为晋江军节度使，并检校太尉。任命周行冯领吉州刺史，充任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。不久，刘延派何敬祯率军南击广贼，何敬祯违反军纪逃回潭州，被王进奎所杀。同年秋，王进奎上奏刘延与淮贼勾结，派指挥使郑教率领士兵企图吞并本道，郑教被军众擒获逃入武陵，刘延随即被诸军废黜，臣已到朗州安抚完毕。周太祖下诏刘延应勒令归家，委派王进奎妥善安置。刘延不久遇害，朝廷于是正式授予王进奎朗州节度使。显德元年秋，下至任命武安军节度副使周行冯为鄂州节度使，暂代潭州军府事，加检校太尉。三年春正月，周世宗将征伐淮南，下诏王进奎率兵进入江南界。二月，王进奎遵诏而行，并派部将潘书寺率兵5000为先锋，行至鄂州界，潘书寺回师袭击朗州。王进奎听闻，被盗先行进入武陵，潘书寺迅速攻城，王进奎战败，被潘书寺所杀。潘书寺派人到潭州请周行冯至朗州，将潘书寺斩首于市。同年秋七月，下至任命周行冯为朗州大都督，充任武平军节度使，加兼侍中。从此潭朗之地尽为周行冯所有。皇朝建隆初年，加授中书令。四年，周行冯去世，三军立其子周保全为帅。不久，朗军叛乱，向朝廷求救。等到王师平定京湖，周保全入朝，从此湖湘之地尽归王土。钱镠，杭州临安县人，少年时勇猛有力，喜好行侠仗义，以解仇报怨为事。唐乾伏年间，在镇将董昌部下为部校。正值天下丧乱，皇朝侵扰临表江淮之间，盗贼群聚，大的公州郡，小的劫掠乡里，董昌聚众横行于杭粤之间，杭州八县每县招募千人为一都，当时称为杭州八都，以扼守皇朝的要冲。当时有刘汉宏者，聚众占据粤州，自称节度使，攻取临郡。润州牙将薛朗驱逐其节度使周保，自称刘后。唐僖宗在蜀，下诏董昌讨伐，董昌将军事委任给钱镠，率领八都之士进攻粤州，诛杀刘汉宏，回师攻润州，擒获薛朗。将这平定，董昌为浙东节度使、粤州刺史，上表推荐钱镠代替自己为杭州刺史。唐景福年间，朝廷任命李经言为浙江西道镇海军节度使。当时孙儒、杨行密交替作乱，淮海烟尘数千里，钱镠常率军防御，孙儒占据宣州，不敢侵犯江浙，由此钱镠功勋名望日益显著。久之，李经言始终未到治所，朝廷任命钱镠为镇海军节度，并将润州军额移至杭州为治所，又在粤州设立威胜军，董昌为节度使。董昌渐趋娇贵，自称应和服衬，又被妖人王百亿所欺骗，渐称尊号，于是在粤州自称罗平国王，年号大圣，委命钱镠为两浙都将。钱镠不接受委命，将情况上报，唐昭宗命钱镠讨伐董昌。乾宁四年，钱镠率领浙西将士攻破粤州，擒获董昌县上，朝廷嘉奖其功，赐予钱镠铁券，又任命宰相王溥为威胜军节度。而两浙士庶上奏章，请求让钱镠兼领翔粤两镇，朝廷不能制止，于是授予，改威胜军为镇东军，钱镠于是兼领镇海、镇东两番节度。钱镠既兼两镇，精兵30000，而杨行密连年兴兵攻打苏湖润等州，企图兼并两浙，多次被钱镠击败，但也为杨行密侵占了数州，钱镠所辖仅13州而已。天复年间，钱镠大将许再思、许婉叛乱，引宣州节度使田赟谋袭杭州，田赟等率军突然兵临城下，钱镠激励军士一战击败之，生擒许婉、田赟逃走。钱镠在临安故里建造宅地，极其壮丽，每年回乡游览，车马雄盛，万人罗列。其父钱宽美听说钱镠到来，便逃走躲避， 钱留吉徒步寻访钱宽，请其父说明缘故。钱宽说，我家世代以种田打鱼为业，未曾有如此显贵。你如今为十三州之主，三面受敌，与人争利，恐怕祸及我家，所以不忍心见你。钱留哭泣谢罪。钱留在唐昭宗朝官至太师、中书令、本郡王，食邑二万户。梁太祖改朝换代，任命钱留为上父，吴越国王。梁末帝时，加诸到兵马元帅。同光年间，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父、守尚书令，封吴越国王，赐御册、金印。当初庄宗到洛阳，钱留后臣供奉，请求封国王，即御册诏下，有司详议，群臣都说御简金字只有至尊一人，钱留是人臣，不可。又本朝以来，除四夷远藩羁縻侧拜，或有国王之号，而九州之内也无此事。郭崇韬尤其不容许其僭越，而枢密承旨段怀奸邪用事，能改变郭崇韬之意，取以为钱留陈情，郭崇韬勉强听从。钱留于是将镇海、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予其子钱元冠，自称吴越国王，命所居为宫殿，府属为朝廷，其参佐称臣，借用大朝百官之号，但不改年号而已。尾行至策加封爵于新罗、渤海、海中一落，也都派使者行封册。明宗即位初期，安重会当权，钱留曾给安重会写信，写到吴越国王致书于某官执事，没有问候寒暄，安重会恼怒他无礼。正赶上供奉官屋遭遇出使两浙，常常把朝廷的事私下告诉无人，还称呼钱留为殿下，自称臣子，拜见钱留实行无蹈之礼。等到返回后，副使韩梅详细陈述了这些事，安重会于是削去钱留元帅、上父、国王的称号，让他以太师身份退休。过了很久，钱留的儿子钱元冠等人上表陈诉，当时淮寇攻打逼近荆南，明宗怀疑他们同恶相济，于是下诏责问。钱元冠等人又派使者从淮南小路送上表彰，说私下念及臣父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陈钱留，自从潜伏年间便立下功劳，到了天父初年已受封土地，两次平定积山的建伟之徒，多次承蒙奉诏的褒奖推崇，赐予铁券而誓言山河永固，收藏于清庙而铭刻钟鼎。历世多位圣主结成效忠累朝，尽臣节而无亏缺，受君而更加深重。楚地的茅草，吴地的游牧，常居诸侯之先。赤豹黄皮不在各方之后。云台画像，蒙府济公，效力本朝，一心为国。常告诫臣等兄弟说，你们这些孩子须记住此言，老父起自诸都，早年平定多难，一向推崇忠勇，确实孝敬心情，于是蒙受圣主酬劳功勋，得以系列真主封疆，常怀盈满之惧，欲存厌逸之忧。因为恩礼特别优厚，宠荣至极，名位已超过吾等，年龄将及八十，不讳之言，你们应当静听。况且亲手歼灭妖乱，亲眼目睹兴亡，岂能自为祸端，重蹈覆辙？老身犹见，暂且享受国王之称，四子成家，执守藩臣本分。臣等在父亲教诲下洒泪告别，在兄弟间铭记于心，忠心藏之，静听命令了。近来因基因归底，良苑称尊，各地英雄互相仿效，纷纷起投归之构，都兴逐鹿之谋，只有臣父王未曾随波逐流，从微贱到显达，全蒙天子诏命，齐土封王，自守诸侯疆域。已有年，承蒙庄宗皇帝遥降御册、金印，恩加屈服迎秋，显自大朝，来封小国，于是有强民的改补，实无干计的包藏。加上使者徐云等进贡之时，礼仪有失，上蒙赦免，未加刑罚，岂敢不投帐自责，负荆请罪？况且有失为臣之礼，确实违背世上之仪，日夜蒙羞，寝食俱废，捧诏而神魂战栗，拜章而芒刺在背。夫为皇帝陛下，睿哲文思，韩宏光大，智慧周知万物，日月开辟四方，既容能改之过，许将自新之术，将功补过，舍短取长，况且近代相持，岂足深谋远虑？且臣本道与淮南虽连疆界，久结仇仇，交恶寻盟，十番九赴， 纵敌已超过三纪，西兵才仅数年，量非唇齿之邦，实为复兴之急。今奉诏书责问，理当陈述本末缘由，散布众多，岂凡细说，比寄人而无礼，此意何而不同？近来得知侵扰荆门，违背是大之道，倘若王师问罪，愿率众齐攻，必当先登，以观后效。横秋雕恶，只待指呼。月霞蛟龙，视频仇戏。如今则整训楼鲁，磨砺歌禅，决心配合天威，以明臣节。夫为臣父王前流，已于海上，相继有飞章上奏。陈述父子丹城，高悬皎日，展现君臣大义，上指苍穹。将修贡付于梯行，混同车书而表率，如亏奉职，自有阴珠。今春已具表彰，未蒙极次云准，地远而今年方达，天高而力肯难通。扶起圣辞，屈降明命，灵霜易翠，使之松柏之心。翌日成功，方显忠贞之节。臣前元冠等不胜感激其恩战聚一头之志。谨遣吉角见到奉卷表，臣起奏谢以闻。明宗嘉许，于是下旨恢复前流天下兵马都元帅，上父吴越国王。不久又下诏赐上表不称名。五代会要，在长兴二年四月诏曰：周朝尊崇吕望，有上父之称；汉朝尊重萧何，有不明之礼。前流冠公侯之位，统吴越之封，一世特殊恩宠，必当隆重之礼，其前流一次不明。前流在杭州将近40年，及其奢侈高贵。钱塘江旧日海潮逼临州城，前流大举征调工匠，凿石填江，又平江中罗刹石，全部兴建台榭，扩大郡城周围30里，城邑房屋的繁华，江山的雕丽，实是江南的盛景。钱流学习书法，喜好吟咏。江东有罗隐，有诗名，闻名于海内，依附钱流为参佐。钱流曾与罗隐唱和，罗隐好讥讽，曾作诗戏谑，说钱流微贱时骑牛拿棍之事，钱流也怡然不怒，其通情宽恕如此。钱流虽晚年荒纵，但自唐朝到梁氏、庄宗中兴以来，每常扬帆越海，供奉不缺，所以中朝也因此善待他。钱流于长兴三年3月28日去世，享年81。诏书说：故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府吴越国王钱流，累朝元老，当代勋贤，位已及于人臣，名宿高于检测，赠典既无其官爵，一名一世其忧崇，一令所思定事，以王礼安葬，仍赐神道碑，谥号武肃。钱流起初侍奉董昌时，年纪正当壮年，性格上刚烈，当时有如是夜见主帅，以地上名帖，见钱流稍有怠慢，钱流发怒，把他投入罗刹江。等到掌管夜见者将要召见时，钱流谎称客人已拂衣去了。等到他为帅时，有人献诗说一条江水见钱流，钱流不悦，认为讥讽自己，不久害死那人。到了晚年才爱惜人才，礼贤下士，留心治理之道，数十年间当时很受赞美。钱流尤其依仗崇高盛大，分两浙为己镇，其节度使任命后再奏报，左右前后都是儿孙升职，宫殿服饰比于王者，两浙里俗都称海龙王。梁开平年间，这名上言请为钱流立生祠，梁太祖准许，令翰林学士李琦撰写生祠堂碑赐给他，至今百姓祭祀，子孙保有，这也是近代的明王。钱元冠是钱流的第五子，起家为盐铁发运巡官，表授尚书金部郎中，赐金子。天复年间，本州皮孝许在思等作乱，勾结宣州节度使田赟，田赟领兵突然来到，钱流击败许在思，与田赟通和，田赟要与钱流结盟，钱流便召诸子问道：谁能为我做田氏的女婿？都有难色。当时钱元冠16岁，竟言说为大王之命，于是到宣州成亲。唐天佑初年，承制累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内衙都指挥使，数年之间讨伐叛逆，抵御贼寇，大筑功勋。梁真明4年夏，钱流大举伐吴，以钱元冠为水战诸军都指挥使。战船抵达东周，吴人以水军迎战，钱元冠用火筏顺风扬挥以迷惑对方，白昼如雾，吴师迷失方向，于是击败他们。擒获军使彭彦章 及军校70余人，夺得战舰400只，无人知道不可挽回，与钱镠通好。钱元贯因功奏授镇海军节度副使、检校司徒，梁默迁清海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后唐同光初年，加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镇东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当时钱镠自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副、守尚书令、吴越国王。等到钱镠以太师退休，钱元贯多次进贡表彰，请求恢复旧号，唐明宗准许。钱镠年事已高，想立继承人，赵朱子让他们各自论功，请让给钱元贯。等到钱镠病重，赵江立对他们说：“我病不起，儿子都愚懦，恐怕不能做你们的统帅，与你们诀别了，统帅应当自责。”江立好气说：“大令公指钱元贯有军功，多贤行仁孝，以统领两镇，王何苦说这些？”钱镠说：“他能否担当？”说众人愿奉贤帅。钱镠即拿出数箱服药放在面前，对钱元贯说：“三军说你可奉，领取这些。”钱镠去世，于是继承父位。唐长兴四年，遣将作监李弘起赴钱元贯官爵，又命户部侍郎张文宝授监尚书令。清泰初年，封吴王。二年，封越王。天福元年，赐金印。三年，封吴越国王。五年，加天下兵马元帅。六年，授天下兵马都元帅。同年夏有疾，秋伏暑火灾，焚烧一空，于是移居他处，火焰都随之而发。钱元贯因此经济发狂，于当年8月24日去世，享年55岁，谥号文穆。钱元贯幼年聪明，常于安抚驾驭。临戎15年，决断事情神速，为军民所依附，但奢侈僭越营造，比其父更甚，所以有回路之灾。钱元贯有诗千篇，编选其中精粹者300篇，命名为《锦楼集》，这中人士都传颂。子钱佐为继承人。钱佐字元佑，钱元贯去世，于是继承其位。晋天福末年，致授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吴越王，仍篆刻御册赐给他。前代御册，册封以往有之，伪良时想后代钱镠首开先例，所以沿袭不改。不久受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尉。当时因建安被怀寇进攻，受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钱佐随即派遣水军进讨，怀仁大败，因功加守太师。汉高祖入变，钱佐首先贡献珍宝，表率东道，汉祖嘉许，授诸道兵马都元帅。钱佐居列土共7年，境内丰饶，祖父三代皆为元帅，当时以此为荣。汉初，因病在任上去世，谥号忠宪。钱佐幼年喜好读书，性情温公，能作武器言诗，凡官署遇雪月佳景，必一同宴赏，由此世人归心。其班品也有丞相以下名级，但俸禄给得很薄，很少能自己。每当朝廷派官到来，则去掉伪官，有时遇会则公府注意仆马，处事琐碎，多如此类。然而航海所得，岁贡100万，亡人一道，所赠极广，所以朝廷宠待他，为诸藩之冠。钱佐有子钱玉，年5岁，不能任事，于是以其弟钱宗继承位。钱宗性情明敏严毅，未即位时常因钱佐性情宽善，疑心掌兵权者难以控制，等到代钱佐为帅，以礼法约束属下，速降就勋，不很优待。大将胡敬思很不平，于是秘密与清军谋划除掉钱宗。汉高祖入变那年12月，胡敬思率甲士300人大造，突入衙署，钱宗关门抵抗，左右与之格斗，全被胡敬思所杀。于是迁钱宗于别馆，以甲士押送，幽禁于义井军，立钱宗一母弟钱处为帅。同年夏4月，胡敬思被发拘而死，越人拍手称快，以为是英灵诛杀叛逆。钱处是钱元贯的儿子，钱宗的同父异母弟弟。钱宗被军校囚禁后，当时钱处担任温州刺史，众人因为没有主帅，就迎立他继位。这时是后汉钱佑元年正月15日。同年8月，才被授予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，充任镇海、镇东等军节度使、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后周广顺年间，陆续升官至守尚书令、中书令、吴越国王。本朝建隆初年， 又加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之后的事记载在本朝日历中。五代十补，前许被封为吴越国王后，大建官署，板筑辅具之声昼夜不停，士族怨恨叹息。有人半夜偷偷用白土在门上大字写道：“没了妻，清早起，抵暮归。”前许看到后很高兴，立刻命令书吏也用白土在旁写上几个字：“没了妻，春衣才罢又冬衣。”当时人认为这是神助，从此怨恨叹息立刻平息了。僧人昭精通术数，住在两浙，很受前许礼遇，被称为国师。一天去拜见前许，有宫中小孩子在旁边玩耍，掉下几十文钱。前许见了，对他说：“快收起来，怕有人踩破你的钱。”昭师笑着说：“你的钱要想被踩破，必须得是牛才行。”前许很高兴，认为这是社稷监牢的含义。后来到了曾孙钱处，全族入朝，因而封国被废除。钱处出生那年属丑为牛，可以说是牛踩钱而破。钱许晚年患了眼疾，有个医生不知从何处来，自称世代治疗内外眼障，手法善于用针，没有不奏效的。钱许听说后召他来诊治，医生说：“可以治，但大王不是常人，此病大概是上天所赐，如果医治是违背天意，恐怕对寿命不利，请考虑。”钱许说：“我出身行伍，拥有一方，富贵已足，只要能看见东西，做鬼也不也快活吗？”随即下手，无不应手见效。钱许大喜，赏赐数以万计，医生都推辞不受。第二年钱许去世。僧人弃营，福建人，通晓内外学，性情尤其敏捷。后周广顺初年在钱塘游玩，一天陪吴越王游览碧浪亭，当时潮水刚涨满，船只聚集，望不到首尾。吴越王高兴地说：“吴越之地距离京城3000多里，谁知一水之力竟有如此之大。”弃营回答说：“可以说是3000里外一条水，12时钟2度潮。当时人认为是加对。当时江南尚未归附，两浙的贡赋从海路运到青州，所以这么说。使臣说，自唐末动乱分裂，天下割据，今湖江浙各占一方，传子传孙，历经多年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是因为华夏多难，王政不兴的缘故。到了本朝顺应天命，因为朗州荆南发生叛乱，命令王师迅速征讨，一箭未失，两地都归服，于是使得贡物纷纷成为进献的礼品。江汉居张之水都涌起朝宗之浪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是因为天下统一有归属，世间和睦融洽的缘故。只有前世据守杭州越州超过80年，这是因为其侍奉大国勤谨效忠的节操与荆楚湖湘不可同日而语啊。